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24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午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星期一新增231宗新冠病毒病例，警报级别是提升到最高。
특히대구의경우검사결과나타나는확진환자의발생규모가커서이지역의
남한위생福利부副部长金刚立话，特别在大邱已经报告了很多确诊的病例，如果不能够以有效方式阻止在这个地区的蔓延，很可能导致全国范围的传播。另外，武汉封城解禁通告宣布几个钟头之后又说无效。伊朗新冠病毒死亡升至8个人，外界担心疫情将在全球扩散。意大利新冠病毒感染上升到133例，米兰关闭学校。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晚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台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在星期一宣布了231宗新冠病毒，亦都立即是武汉肺炎的病例，使到总数增加到833宗。有关官员仲确认了另外2例的死亡，致命人数达到7人。在星期一报告新病例之前，南韩将警报级别提高到红色，亦都就是最高的级别。南韩总统文在寅要求有关官员要毫不犹豫地采取前所未有的有力的措施压制疫情。在这个警报级别之下，当局有权关闭学校并且限制公共交通，新学年的开学时间被推迟了一个星期。
특히대구의경우검사결과나타나는확진환자의발생규모가커서이지역의지역
남한위생福利부副部长金刚立话，特别是在大邱已经报告了很多确诊的病例，如果他们不能够以有效的方式阻止在大邱地区的蔓延，很可能导致全国范围的传播。南韩是中国之外发生感染最多的国家。经过一个月的封城之后，武汉市在24号宣布，因为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须出城外地滞留人员可以出城，但是应向所在地的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申请并且获得批准。根据管理规定，出城人员应不属于被要求隔离的人员，必须身体健康，并没有发烧、干咳、气喘等的症状。武汉市仲表示，进出城通道都设有身份检查、消毒、体温检测、隔离救治、防卫等设备和人员。不过几个小时之后，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再发通告指出，稍早的通告是市指挥部下设的交通防控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发布的该通告无效，并且对相关人员进行严厉批评处理。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将会在2月21号晚间发出临时限制令，不准联邦政府将50名新冠病毒感染者送到加州南部城市科斯塔梅沙的一个州政府设施进行隔离。在这个之前，该市官员认为这项隔离计划缺乏如何保护社区免遭疫情之灾的详细的内容，而且联邦有关单位打算最快在2月23号早上就开始将感染者送往科斯塔梅沙一个占地109英亩的州政府设施感受发展中心。于是该市立即寻求法院的介入。美国地区联邦地区法官斯塔顿在上个星期五审理决定临时禁止联邦政府的这项计划，但将会在星期一，就是2月24号就此举行听证，考虑是否下达永久的禁令。伊朗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2月23号星期日升至8人，引发外界担忧伊朗、意大利和南韩的疫情可能与时进入全球散播的一个严峻的阶段。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伊朗卫生部证实已经有43宗确诊感染的病例。伊朗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主要集中在父母，但是在过去几日迅速传播到其他4个城市，包括首都德克兰。德克兰和其他6个城市的学校和一些大学从星期日起关闭2日。 伊朗在2月19日首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包括有2人死亡，15宗最新确诊感染之中有7宗在父母，4宗在德克兰，其他几宗在另外3个城市。意大利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23日上升到133例，其中大多数集中在金融中心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大区。这些感染的病例多数出现在乡村小镇，不过米兰出现了至少一例，这些城镇实际上已经处于封城的状态。伦巴第之外，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是东北部的威尼托大区，那里有至少17例的感染。意大利国家民防部部长杰洛博雷尼表示，封城是有效的措施，因为当局仍然在到寻找零号患者。米兰市长萨拉在星期日，就是23号宣布，从星期一开始米兰的所有学校将会关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日表示，他和阿富汗塔利班达成的为期7日的部分停火协议目前得到遵守，这些可能最终导致他在这个星期同意签署和这个反叛组织的和平协议。特朗普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日，减少暴力的停火协议星期六在阿富汗全境生效，交战各方同意一星期内不发动进行进攻。特朗普在启程前往印度之前对记者表示，他说他想看一下这个星期的情况如何。特朗普又说冷静期一直得到维持，但是特朗普又强调剩余的几日的进展是阿富汗和平进程下一步行动的关键，减少暴力的部分停火协议目的是为美国和塔利班官员这个星期交后时在卡塔尔签署一项全面协议铺平道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源自湖北武汉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使到中国科学院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深陷舆论的漩涡。有关这个研究所的种种的传言，包括中国军方少将接管该研究所的讲法，以及中国当局急推生物安全法等，引发了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的猜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位前国防官员认为，虽然大家不知道中国是否仍然在研发生物武器，但是历史告诉大家中国不可信。他看上来这次的疫情不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而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刻。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网络上便流传着的各种各样关于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的传言，如新冠病毒源于人工合成，病毒是从 P4 泄露的，某研究人员因为泄露秘密是死亡，某研究生是零号病人，某研究员实名举报所领导等等。武汉病毒研究所强烈否认新冠病毒源自他们的实验室的讲法。该所2月19号晚间向自传所职工以及是研究生的一封信里面说，这些传言对于坚守科研一线的研究所系的科研人员造成极大的伤害，亦都严重干扰了研究所承担的战役应急科研攻关任务。研究所表示，过去一个多月以来，传所人员艰辛付出，问心无愧。有关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理论亦都遭到了科学界的反对，其中包括来自中国以外的27位著名公共卫生科学家。他们2月19号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声明，说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发表了并且分析了病原体的基因组，他们作出了这种的冠状病毒起源于野生生物的压倒性结论。这些科学家还对中国抗击疫情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以及医务人员表示支持，并且强烈谴责，认为新冠病毒不是来自自然界的阴谋论。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仍然相信新冠病毒是从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甚至是中国军方研制的生物武器的讲法？这个可能和中国解放军1月31号的一则简短的报道是有关。该个报道是透露，在武汉爆发疫情之后，中国军方向疫区紧急派出了专家组，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薇少将。报道援引陈薇的讲话，专家组紧急展开的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在1月30号上开始运行， 应用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盒，配合核酸全自动的提取技术，核酸检测时间大大缩短，加快了确诊的速度。报道仲表示，这个是该院专家组深入疫区进行科研攻关取得的一项重要的应用成果。虽然这篇报道并未有提及到这些军方专家组被派驻在武汉的哪些地方进行科研攻关，但是网络上面很快就出现了中国生化武器专家陈薇少将接管武汉 P4 实验室的所谓重磅消息，并且被媒体所引用。持保守政治立场的《华盛顿时报》记者盖茨在2月16日的一则都是报道当中表示，将长期从事生物武器防御的一名解放军少将派往武汉，使到大家更加怀疑这种致命病毒的来源，以及是疫情的爆发是否同从事冠状病毒的研究的一个医院的实验室有关。显然他说的这个医学实验室指的就是武汉病毒的研究所。这篇报道说，中国各型的媒体澎湃新闻将陈薇少将称为是中国首席生物科学防御专家。经过查证之后，澎湃新闻的报道是生化武器防御的顶级专家，而是说陈薇是生物危害防控国家创新团队的学术领头人，多年以来致力于生物防御以及生物高科技的研究。报道中说，他成功研发港普抗病毒的药物基因工程人干扰素，在抗击 SARS 当中是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还牵头研发了世界首个2014基因型的伊波拉疫苗。一组印度科学家在1月31日发表的一篇未经审查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大家对于病毒研究的究竟在哪一道来的怀疑。该篇论文是说，新冠病毒和艾滋病的病毒有相似性，似乎暗示这个病毒是人工合成。研究人员随后撤回了该论文，声称他们是打算根据研究界的反馈对他进行修改。与此同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14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第12次会议的时候提出，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体系，尽快地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这个亦都引发了外界对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安全事故的新一轮的揣测。纽约时报在2月18日发表的文章当中说，有关病毒是中国政府制造出来的阴谋论是缺乏证据，已经被科学家是驳倒。但是在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斯班农等人物广泛的中国政府批评者的帮助之下，他照样是赢得了受众。文章认为，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科顿在霍斯新闻节目当中，有关病毒是有可能来自武汉一个戒备森严的生化实验室的讲法，使到他这个的阴谋是得到了公开的宣扬。科顿当时表示，他们是未有证据是表明疫情在哪一度起于，但是由于中国一开始就表现出的欺瞒和可疑，至少是得到提出了这个问题，看看证据是怎样说，而中国现时根本是未有这个问题提供任何的证据。虽然科顿后来否认了冠状病毒是中国生化武器失控的观点，但是报道说这类的讲法引起了华盛顿越来越多的共鸣，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来讲已经逐渐成为了苏联级别的威胁，这个同冷战时期所反共的思潮遥遥相呼应。专门研究批评是批驳阴谋论的美国人默克罗斯柴尔德撰文说，到目前为止，所有有关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里面研究出来的谣言仅仅是只是谣言而已，而大部分的谣言是基于对流行病是怎样一回事，以及生物武器的运送方式的误解，以及是西方对中国媒体和科学的不信任。他说，医学领域的专家已经指出，冠状病毒从动物传到人身上是很常见。2003年在中国爆发的非典，以及2013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都是已知的从动物跳到人类身上的天然冠状病毒的变体。这些科学家还指出，目前正在传播的病毒致死率是太低，潜伏期太长，无法用生物武器。他还在文章当中表示，很多的研究人员指出，如果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生物武器的话，它亦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因为它的传播速度相对缓慢，而且是死亡率低。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纳让教授在谈到了科顿参议员的讲法的时候，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说，如果你正在研制是生物武器，新冠病毒和你想要的特性即是完全相反。不过罗斯柴尔德说， 虽然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新冠病毒不是生物武器，但是都无法完全消除这种可能性，因为是未有关于它来源的可靠证据。前美国国防部官员鲁宾将有关的新冠病毒而产生的诸多疑问以及阴谋论是归咎于中国政府对疫情进行的新闻审查。他2月18号在华盛顿观察家报上面是撰文说，大家不知道这个病毒是否是生物武器，但以往的历史告诉大家中国是不可信赖。他在文章当中说，相信中国政府提供的任何信息和是未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提出一些理论同样都是不负责任。向他看上来，虽然有人将源自武汉的疫情看作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但是这个的不光彩的殊荣属于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即是今日位于俄罗斯是乌拉尔山脉的叶卡捷林堡。鲁宾指的是1979年4月发生在莫斯科东部1450公里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军事设施当中的碳疽杆菌的孢子意外泄漏的事故。这种事故有时候亦都被称作为生物武器的切尔诺贝利事故。碳疽病毒泄漏引发的碳疽病导致的100人死亡，虽然受害者的确切人数仍然不明，美国估计死亡人数是超过了1000。前苏联政府一直是否认疾病爆发的原因，而是将死亡是归咎于食用来自该个地区被碳疽杆菌污染的肉类。苏联情报机构是克格勃删除了所有受害者的医疗记录，试图隐瞒苏联严重违反禁止生物武器的公约的事实。目前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的鲁宾在文章当中说，开放政策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令到公众了解真相。1990年俄罗斯媒体曝光了克格勃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掩盖行为，两年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承认苏联一直维持着生物武器的计划。鲁宾说，不理新冠病毒是源自自然变异还是人工合成，只有两件事是肯定的，一是专制国家的讲大话，其次就是中国虽然早在1984年就批准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是有实质的证据表明他们违反了自己的承诺。鲁宾在文章当中未有具体列举他所讲的实质性的证据，而是提供了达尼·肖干姆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连接。这一篇的发表在印度新德里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国防研究杂志上面的论文研究了中国的生物战项目以及是中国的生物战能力。这篇的论文认为中国不会错过了跳过或者是放弃任何高度先进的技术，特别是以军事为导向的技术。文章说，中国有12个与国防部门有关的设施，以及是30个隶属于解放军的设施参与了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测试或者是储存。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中国一直在研发生物武器呢？鲁宾在回复美国之音记者有关的问题的时候表示，毫不令人意外的就是在公开的消息源当中是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是他建议参考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以及是美国国务院对这个问题作出的评估。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在谈到了中国的生化武器的时候表示，中国被广泛报道拥有和科学以及是生物武器发展相关的项目，虽然这个项目的细节基本上是未有出现在公开的文献当中。该机构认为中国据港拥有先进的化学战项目，包括研发、生产以及武器化能力，并且通常被认为是有一个积极的生物战项目，包括由政府资助以及支持的专门研发活动。他说，中国拥有先进的生物技术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生产以及武器化生物的剂所需要的军需生产能力。这个机构在网站上面说，虽然中国一直是禁称是自己从未研究或者生产过生物武器，但是大家都相信中国仍然有可能保留加入禁止生产武器公约之前所开始的生物战能力。美国国务院早在1992年6月就中国履行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情况进行评估，当时美国断定中国自1984年成为公约缔约国以来，极有可能未有消除他们的生物武器计划。国务院在1994年的报告当中指出，中国的有关声明并未有解决美国对可能生物武器计划的担忧，并且表示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中国可能保持他们进攻性项目。在2003年6月报告的非机密版本当中，美国作出了更加明确的结论，即是美国认为中国加入禁止生化武器的公约 之后的几年里面未有履行公约的义务，中国继续维持据港是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一个进攻性生物战项目的某些部分。美国国务院2005年有关中国的报告表示，美国认为中国继续维持着某些的进攻性生物武器的能力，问题是这种能力是否构成对禁止生物武器约的违反。中国政府一直表示，中国曾经是生物武器的受害国之一，坚决支持禁止生物武器的主张，奉行不发展、不生产、不储存生物武器的政策，并且反对扩散生物武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2016年11月的一则报道说，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以及是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副代表，特命是全权裁军军事务大使傅聪，呼吁全面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针对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的生物战计划、是实验室泄漏的生物武器等猜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月20号网上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民正在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病毒，不单止是对自己负责，亦都是在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尽责。他说，在这个时候，个别人以及是媒体，他是发表这种耸人听闻的言论，不是居心不良，就是荒谬无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自从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以来，中国已经有近77000人是感染新冠病毒，近2450人死亡。虽然俄罗斯报告只有两宗的感染病例，而且都是在西伯利亚住院治疗之后康复，但俄罗斯当局还是采取了极为严厉，有人甚至批评是歧视性的做法，试图要防止病毒再现和传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莫斯科官员命令警员搜查旅馆、宿舍、公寓楼和商家，来追查日益减少但仍留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当局还授权使用人面识别技术，甄别那些被怀疑抵达俄罗斯没有进行14日强制隔离的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一个声明中称，那些经批准查找中国人的方式是预防战略，表示可能不令人高兴，但是必要。报道表示，俄罗斯媒体说，当局还在莫斯科公共交通上识别中国公民，包括公车、地铁和电车等等。工作人员被要求要阻止从中国来的乘客，要求他们填写问卷，回答诸如在俄罗斯的原因，是否在遵守隔离期、健康状况以及住址。在远离莫斯科1800公里外的叶卡捷林堡市，当地的中国人社区受到严密的监控，自发的哥萨克式的巡逻员向中国人发放口罩和要求他们去医院检查的建议书等等。人权倡议人士谴责针对中国人的做法是歧视性种族评判，而非有效的防疫方式。莫斯科地铁的官员向美联社证实了这些防疫措施，并称如果乘客没办法证明完成了14日的强制隔离，乘务人员将打电话叫救护车送至医院。莫斯科公共交通工会的主席尤里达什科夫对美联社表示，公车和电车驾驶员向工会抱怨被要求找出中国人向调度报告。他们愤怒地表示没办法区分中国人、越南人或者日本人。美联社报道说，莫斯科地铁的官员否认他们的做法是歧视性种族评判，称主要是关注乘客的健康。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俄罗斯立即中断与中国的多数航空交通，关闭与中国以及蒙古的陆上边境，并暂停所有与中国以及北韩的火车运输。同时，俄罗斯还暂停向中国公民发放工作签证，并要求春节期间回家过年的留学生3月1号之前不要返回俄罗斯。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还表示，俄罗斯可能将感染新冠病毒的外国人递界出境。此外，俄罗斯当局还采取了严厉措施遏止病毒传播，包括让数以百计的人住院检查，对14000多名从中国返回的人员进行强制隔离观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武汉新冠病毒爆发之后，只用了几个星期，疫情就已经蔓延到全球20多个国家，形成一场世界公共卫生危机。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说，新冠疫情严重困扰中国制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弗里登是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前主任，他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2月12号就新型冠状病毒举行的研讨会上面回答世卫组织先遣队能够在中国做些什么的时候的问题后，说批评中国至今未能够对这场危机作出符合国际规范的因应措施。弗里登表示，一个多月过去，仍然不知道非常基本的信息，这个可能是公共卫生的技术问题，但是期待看到发病的时候的一些病例就是标准的曲线，这个首先要做的，但是还是未有看到。他们期待着看到的有多少个人按照年龄组别在哪一个星期在哪个地方得到什么的检测，以及是阳性率是多少，但是未有看到这个情况。他认为这个并不重大，甚至完全不是任何形式的隐藏信息，但是他表示这个前所未有的事情是严重地困扰着中国的制度。虽然在 SARS 之后中国大大改善了，并且增加了对公共卫生的投资，但是仍然是中国制度当中相对薄弱的部分，比如是比起他强大的社会动员、社区动员能力来讲是弱很多。现时担任非政府组织决心拯救生命行动执行主任的弗里登认为，由于现时的对新型冠状病毒仍知之甚少，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最后结果如何，只有等待时间来讲明，但是他做出了两种的预测。他说，目前重大的问题是究竟新型冠状病毒的可控的，就好像大家对 SARS 的了解，他最终是消失了，至少过去的14年再没有人被感染，还是是会好像流感一样，普通感冒一样，在地区、在一些国家流行数个月、数年或者永远存在。这个是确实是不知道，大家必须要做的就是继续假定它能够被压制，并且尽可能地压制它，同时必须要做好准备。如果无法彻底制止它的话，要如何更好地管理，亦就是所谓的减轻它的影响。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副教授鲁佐就对压制这个的病毒抱比较悲观的态度，原因就是他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和 SARS 的病毒非常之不同，它的传播是很快，病症是很难发现在哪个地方，当本地传染开始出现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地导致了遗留的病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新冠疫情的中心湖北武汉封城，1100万人被困城中。在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读高中的萧子涵是其中一个。他在农历新年是回家探亲之后滞留武汉，现在他所在的学校向他和他的家乡是伸出了援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曹恩静的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这所高中，学生正在是努力解对数方程。乍看之下，课堂和美国其他学校是没有任何的分别，但是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教室里面有一台架在三脚架上面的 iPad。镜头会跟随着老师移动，这个技术是令到滞留在疫情中心的武汉的萧子涵可以通过远程视讯和同学一起上课。为瑞达斯高中学生萧子涵说，他是第一次听到是加速度，不太懂。为瑞达斯高中是数学老师周老师说，会是这样的，你讲第一次。萧子涵农历春节假期是返回武汉探亲，在武汉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封城之后，他返回学校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为瑞达斯高中学生萧子涵表示，武汉的这个事情给予了他很多的学习压力，他已经11年级，时间是很紧迫。学校管理人员说，这个时候科技帮了大忙。威瑞达斯高中学生的学监是艾尔古表示，作为学校，他们就是想找机会为他的学习提供方便，令到他滞留在中国期间不是坐在屋企无所事事，而是参与课堂学习，大家是能够集思广益，利用智能动作追踪手机底座的开发了一个系统，令到学生可以在线上上课。萧子涵最近是给予学校是发出了一个视频，希望可以为武汉的医院提供医疗援助。他的同学以及老师迅速行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募集了$30,000。威瑞达斯高中学生菲斯金说，他想向他们表达心意， 佢唔清楚佢哋正在系经历紧啲咩嘢，亦都唔知道佢哋会有几大嘅恐惧。佢所睇到嘅就系中国现时嘅情况系好可怕，大家唔允许离开屋企，呢个系我哋喺美国系未有经历过噶。曹恩正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中国推迟两会，专家话习近平寻求自保。欧盟仲未计划因为疫情而实施神经区域的旅行限制。担忧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全球股市暴跌。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在星期一第2月24日宣布，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今年最重要的政治会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两会将会延后举行。这次是一向严控政治日程的北京政府作出的又一重大决定。路透社说，这个决定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这次抗疫行动的重视的程度。在这次疫情当中，中国大陆有2500多人死亡，7.7万人感染病毒。欧洲委员会在星期一就是2月24日说，欧盟尚未考虑暂停在无边界的新根区域内的旅行，但是正是制定突发事件的计划。在这个之前，意大利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剧增，一些地区被隔离封锁，直至到星期一为止，意大利新冠病毒死亡病例上升到5例，从上个星期五以来新增报告感染病例150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0人。在全欧洲，意大利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国家。欧盟危机管理专员莱纳尔奇在布鲁塞尔对媒体表示，在各种情况之下，譬如协调暂停新根，他们目前就不打算这样做，但他们正是为各种突发事件作准备。中国海关总署在星期一就是2月24日说，将会有条件解除美国30月龄以上的牛肉以及牛肉产品的禁令。在这个之前，根据美中今年1月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北京承诺要加大进口美国农产品。中国海关总署在2月19日在他的网站发布的通知说，允许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检验检疫要求的美国牛肉以及牛肉产品对华出口。在星期一，在伊朗、意大利和南韩等国家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大幅增加之后，世界各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恐惧增加，全球股市暴跌。同时随着中国新感染病例的下降，企业逐步开始复工，当局也放松对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出行的限制。韩联社报道说，2月24日，南韩新增70例感染的病例，累计确诊病例833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累计死亡病例8例。美国政府要求引渡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的法庭听证会星期一在伦敦召开。伍尔维奇皇家法院的一名法官会听取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陈述。美国政府指控阿桑奇从事间谍活动和电脑黑客的行为，这些指控和维基解密从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发布机密材料有关，其中详述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从美国驻各国的大使馆发送到国务院的电报，以及从有价值的消息来源当中获得的信息。以色列军方说，在星期日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动火箭弹袭击之后，以色列战机在巴勒斯坦统治的加沙地带和叙利亚大马士革附近袭击了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目标。以色列说，在加沙至少发射了20枚火箭弹，但未有造成任何的伤亡。以色列的铁和防御系统阻止了大部分火箭弹的袭击。以色列对加沙的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目标和大马士革附近的伊斯兰圣战者据点发动空袭。报复他们的巴勒斯坦医务人员说，加沙有4人受伤。叙利亚说，以色列的大多数导弹都被拦截了，到目前为止尚未报告有任何伤亡或者损坏。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表示，他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俄罗斯正是为了帮助特朗普总统连任做任何的事，但他承认他并没有寻求有关莫斯科干预2020年选举的报告。上个星期有报道说，美国情报官员 曾经对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俄罗斯正是努力帮助特朗普在大选之中赢得第二个任期。但是奥布莱恩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本周节目表示，他对此表示怀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啲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卫生署1月23日公布首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疫情爆发一个月期间发生口罩荒、抢购潮等社会乱象。有民意调查指70%嘅市民不满香港政府应付疫情嘅表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陷入管治危机。不过有香港传媒日前披露一份由林郑月娥撰写向北京中央提交的抗疫工作报告，他认为有效处理疫情，可以令建制派的政情转危为机。事隔超过两日，特首办在星期一仍然未回应相关的报告。有学者分析事有 QK， 有迹象显示可能是有知情人士故意泄露为林郑月娥下台铺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六，即是2月22日凌晨，在网上披露一份由特首办撰写，据了解已经在2月中向北京中央提交的抗疫工作报告。这份报告以10多页交代香港武汉肺炎疫情的形势、港府的抗疫措施和重大事件的应对策略等等。据《苹果日报》报道，工作报告首段先将香港政府抗疫失效归咎于去年年中开始的反送中运动引起的社会暴乱，令到香港市民对港府的信心大幅下降。报告认为反对派和激进网民采取反修例的抹黑、造谣、分化，激发中国内地和香港矛盾等等，相同手段进一步攻击特区政府的管治，令到抗疫工作百上加斤。苹果日报报道，工作报告最后作出政治分析，认为现时政治形势不容乐观，除了反对派利用武汉肺炎疫情抨击港府，更加声称医疗界有激进反修例分子借机闹事。报告形容什麼五大訴求、全面封關等政治口號手段和反修例的時候同出一轍。報告又認為網上中傷、謠言和快閃式暴力破壞增加抗疫工作的挑戰。《蘋果日報》報導林鄭月娥直報告向北京中央告建制派的狀，認為建制派沒有同港府站在同一陣線，令人失望，形容他們以選舉理由加入批評政府的行列。報告又認為個別建制派人士對他作人身攻擊，甚至聲稱行政會議成員的表現亦都強差人意。林鄭月娥形容自己正是處於四面受敵的困難時刻。《蘋果日報》報導，告狀過後，工作報告改以選舉政治角度分析，認為政府希望藉著有效處理疫情，贏取香港市民的認同和支持，為建制派創造有利的氛圍，並且主動提出兩大問題，懇請北京中央協助解決，包括容許幾間口罩供應商向香港供貨，並且為香港本地口罩生產商提供機器和原材料，和容許港府和湖北、武漢政府商討安排滯留港人返港。工作報告表示，如果兩項問題獲得解決，既可以挽回港府的管治威信，亦都可以讓港人感受到一國兩制下北京中央對港人的親切關懷，形容是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難得可以扭轉形勢的契機。報告又表示，港府會竭盡所能，令到疫情和選情都有望能夠轉危為機。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星期六，即是2月22日回應《蘋果日報》查詢表示，他向特首辦查詢相關工作報告，而對方未有否認，只是表示上述指控太嚴重。毛孟靜表示，在正常的情況下，特首辦都會否認捏造的指控。他認為特首辦已經間接承認有這份物件，只是認為上述指控太嚴重。特首辦截至到星期一，即是2月24日下午5時， 工作報告被《蘋果日報》披露超過兩日半，仍然未作出正式的回應。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認為港府沒有否認相關工作報告是由林鄭月娥撰寫給北京當局，反映林鄭月娥在處理香港武漢肺炎疫情和反送中運動作出的官方文件。胡志偉認為由報告內容可見，林鄭月娥的態度仍然是諉過於人。
她仍然是一種是諉過於人，所有的問題都是別人的問題，自己在做任何的決定呢都是沒有作任，即是沒有做錯這個態度。那這個其實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即是現在香港呢就是出現了一個特首，特首是悔改不得已，還要呢是只懂得諉過於人。
胡志偉表示，如果林鄭月娥認為港府在防控疫情所做的一些紓困措施可以為建制派營造有利的選舉氛圍，他認為這個是妄想，因為林鄭月娥在防疫最初的階段不是以一種真正為香港人打算、確保香港社會最優勢的角度拒絕全面封關，連提供醫護人員和市民足夠的防疫用品等各方面都顯示出林鄭月娥的無能。
他奢談說他可以透過管理疫情的手段去令到這個建制派是可以在留給的立法會選舉挽回頹勢的話，那我只能夠說如果他是為了這個目的然後是部署過去這一段時間由不封關、不為這個市民呢提供足夠的防疫裝、防疫的物資、不為醫護人提供防疫的物資，引發到就是有一場的是即是醫護的罷工，引發到就是個社會對立撕裂更大，然後企圖就是通過這些手段去在即是修補他所犯下的錯誤的時候的即是一些補救的措施，就會幫到這個是建制派的選情是有改善的話呢，那即是我只能夠說是建制派多得他不少咯。
今年年初北京相繼撤換中聯辦和港澳辦的領導人，有意見認為去年年中反送中運動以來民望一直處於歷史最低的林鄭月娥可能是下一個被撤換的人。胡志偉表示，理論上如果林鄭月娥能夠盡快落台，換一個新的人選，將過往所犯下的鋪天錯誤撥亂反正的話，當然可以令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出現新的變局，但是他認為目前未有跡象顯示北京會換特首，而就算換特首都不會站在香港人的角度去推行新的政策。
亦都看不到就是就算換了一個人都好，中央政府真的願意呢是放手給這個新的特首或者署任的特首呢是以站穩香港人的利益的角度呢去展開他那個政策的推展。那如果你沒有這個方向可以這樣做的話，那你無論換哪個人上台都好，都只是一個北京的應聲蟲呢，其實亦都是無補於事的。那所以我只能夠說就是不單止是林鄭下不下台的問題，是北京政府在管理香港的過程裏面他那種的是介入是不是去到現在這樣呢，是事無大小都要是過問的狀態，去令到一國兩制呢是實質上蕩然無存。
建制派地方組織公民力量最近經常發起抗疫地區活動，甚至發起簽名運動反對當局設立將軍澳地區武漢肺炎指定診所，要求港府官員帶頭減薪等等。公民力量成員陳志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蘋果日報披露的特首抗疫工作報告未有明確的消息來源，但是他認為內容有參考價值，亦都反映林鄭月娥和建制派的關係並不是完全齊心，這一方面令他感到憂慮。陳志豪表示，香港社會各界未能同心抗疫，主要的問題在於林鄭月娥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跟不上民間的需求，政策解說的能力亦都有待改善。
咁相信喺呢个政策嘅解说方面嘅能力咧，即系特区政府系需要去再做翻个加强嘅咯，系。即系特别系今次啦，呢个抗疫啦，有好多时即系市民都会觉得，咦，政府出招推出嘅好多政策都较为慢啲、哦，即系可能即系或者系比民即系话民间系会更加快一步、哦，即系可能好多嘅建议都系由民间首先提出嚟嘅，跟住特首先再采纳去再做一个跟进咁样。咁到底即系特区政府佢自己嗰个叫做制定政策嘅能力？是什麼原因令到跟不上民間呢？我想這些地方都是值得去檢討的咯。
陳志豪表示，建制派都認為林鄭月娥政府在抗疫工作的表現未如理想，他認為在港府民望低迷的情況下，問責官員帶頭減薪亦都是一種問責的表現，亦都可以令市民消消氣。
我相信減薪其實是一個叫做問責或者叫做向公眾交代的其中一種的方式啦。咁佢到底用啲乜嘢嘅方式向公眾交代回應？我諗呢個係特區政府要研究咯。咁減薪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可能佢做咗就會令到一部分市民消消氣嘅一種嘅即係嘅其中一個方式啦，都係。
至於抗疫工作報告提及有效處理疫情可以贏取香港市民的認同和支持，為建制派創造有利的氛圍，形容是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前難得可以扭轉形勢的契機。陳志豪認為報告的內容令建制派政黨團體所做的地區抗疫工作都被視為選舉工程，有利有弊。
咁肯定係會有負面影響嘅，有負面影響嘅。至於你話會唔會即係將特區政府同埋建制派而家嘅抗疫工作視做一個嘅選舉工程？咁我相信即係任何一個政黨又好，政府又好，佢當然會希望自己係越受市民歡迎，越受市民嘅支持越好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即係政府同埋建制派政黨希望喺呢次個抗疫嘅疫情嘅入面提能夠作出一啲嘅工作，令到喺市民嘅心目中係加到分嘅，我自己覺得係無可厚非嘅，都係。
前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名譽總監鍾劍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如果香港蘋果日報披露的特首抗疫工作報告內容有虛假成分的話，港府應該盡快澄清，但是無論是傳媒抑或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向特首辦查詢要求回應，都只有簡單的一句回應，上述指控太嚴重，反映這份報告確實存在。
即系我谂，你睇近呢几个礼拜啦，因为抗疫嘅问题同埋政府嘅政策问题啦，其实都好多传言嘅。咁但系你见到政府对一啲传言嗰个反应咧，有时都相当之快、相当之强烈嘅。譬如话话呢个惩教署嘅口罩嗰啲去向嘅问题，咁政府就好快出嚟澄清啦，已经。咁所以今次佢过咗一日半，差唔多两日啦吓，都完全冇正式嘅comment 啦，咁或者亦都冇一個好強烈嘅否認嘅話咧，咁我相信不外乎都兩個原因啦。第一就呢個咁嘅報導咧，可能真係屬實嘅，引述嗰啲講法咧，亦都真係喺報告書裏邊有嘅。咁變咗佢喺現階段佢未諗到點樣回應先最好咧，因為相關嘅報導都即係可以睇得出係引起好大嘅餘響嘅，因為佢連即係港獨都有人話佢向呢個中央投诉呢个建制派，投诉行政会议成员咁样吓，咁所以我觉得个讲法相当之严重咯，咁所以佢可能要谂下点样回应。
钟建华表示，港府超过两日仍未回应报告内容，亦都可能系由于报告内容有作伪嘅成分，需要时间去处理相关嘅法律行动，因此避免太早作出回应。但是他認為特首辦回應毛孟靜的查詢的時候只是表示上述指控太嚴重，反映報告可能屬實的成數較高。
再對比政府過去那段時間對於一些傳聞、或者一些不是那麼真實的講法的反應方法，似乎這份報告書確實存在的可能性比較高一些，所以政府暫時未答，不過也不拖得很久，因為聽朝行政會議開會啦，咁開會前慣例就特首都要見見新聞界嘅，咁到時就一定有人問佢啦，咁到時我諗個情況就會明朗一啲咯。
钟建华分析，在这个时间点有知情人士向香港苹果日报披露这份工作报告，他认为是有 QK， 因为苹果日报肯定会大肆报道，引起社会很大反应，有迹象显示可能是有知情人士故意泄露，为林郑月娥下台铺路，
即是突显即是政府内部已经没办法驾驭那个整体的环境，连建制派他都驾驭不到，甚至要打小报告。行政会议成员作为这个特首的顾问团，特首都要在报告书里讲一句话，他们表现差强人意这样。那讲的话呢，那我觉得就如果你从阴谋理论或者从一些即是中共几十年来的套行事策略的话，亦都不排除一个可能性，这个是真的有意泄露出来去为林鄭月娥下台鋪路都不定的。所以其實在這件事未講之前呢，可能性很多，所以你剛才講的點亦都可能是一個事實，就有人會覺得會不會有些建制派的議員知道了之後，希望將這份報告書掟出來，爭取到市民對建制派的同情啊，對他們困難的理解，亦都有這個可能性。
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21号公布新一轮市民对武汉肺炎疫情的民意调查，在网上收集1120名市民的意见，结果显示有70%的受访者不满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有76%的受访者支持全面封关才可以制止疫情进入香港。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对政府抗疫表现持负面的意见比率仍然很高，可以说是处于一个管治危机，他认为港府在防疫工作上不可以掉以轻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纽约市市长彭博上个星期三首次参加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民主党参选人辩论，成为了竞争对手的主要标靶。彭博在电视广告上花费了几亿美元为竞选造势，产生很大影响。在一些全国性民意调查当中，排名仅次于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一跃排名第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彭博目前是发现自己处于一群温和派之中，他们都试图成为桑德斯的主要替代者。桑德斯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党里面的进步派当中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在全国有线电视广播网 NBC 播出的最新民主党辩论当中，前纽约市市长彭博的处境可以说是落入了政治圈当中的狼窝。带头冲锋的是麻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沃伦。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沃伦表示，是无论民主党候选人是哪一个，他都会支持，但是要明白这一点，如果大家下架的一位傲慢的亿万富翁而换上另一位的亿万富翁，民主党人将会承担巨大的风险。选情最好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亦都不急及待地是猛对是彭博。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表示，大家是要告诉他们知，那些他们已经是厌倦了好像彭博这样的亿万富翁的人，为他们发声。当彭博的财务获得巨额增长的时候，今晚仍然是会有50万人露宿街头。彭博试图证明他可以团结民主党人，并且在11月的挑战特朗普总统。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彭博表示，他认为今晚他们有两个问题要面对，一个就是哪一个能够击败特朗普，其次就是哪一个能够升任。如果他能够进入白宫，他可以说他是可以同时做到这两方面的候选人。彭博已经花费了数亿美元来宣传自己，说自己能够替代桑德斯的中间派人选，但是他的财富同潜力的竞选亦都令到他成为桑德斯的标靶。桑德斯说，我们是民主体制的，不是寡头政治，你用钱买不到这次的选举。政治分析人士海斯勒说，彭博的策略是利用民主党竞选的不确定性。海斯勒表示，他的参选资格确实是取决于竞选的混乱，这次的竞选混乱，因此如果现时看一下这一盘他无法控制的棋，这样棋盘上面的棋子移动的方式可能对他来说是最有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 Larry 同李华啱啱睇完 Robin Williams 新主演嘅一部喜剧片，咁两个人咧正准备离开戏院。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咁佢哋咧分别就系 to crack somebody up 以及 fess up。
That was great. Robin Williams really cracks me up.
呢套戏真系好有意思啊，我笑到流眼泪啊。系啦，你头先话 crack me up， crack 唔系破裂、裂开嘅意思咩？咁呢个同好唔好笑有咩关系啊？
If something or someone cracks you up, it means that it makes you laugh.
Oh, crack you up 就是令到你笑。你是说 Robin Williams 好好笑，我完全同意。我特别喜欢看他做的戏，尤其是喜剧，次次都会笑到我肚痛的。
You know what else cracks me up?
还有什么事令到你觉得好笑？我估不到啊。
That joke you told me yesterday.
我昨天讲给你听的笑话，是的，那个笑话谁听到都会笑不停的。
After you told me the joke, I shared it with my friend John. It really cracked him up too. He was laughing so hard that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have a heart attack.
哈，你朋友 John 笑到这么犀利，你还以为他心脏病发，那他肯定是个很喜欢笑的人。讲到喜欢笑，我就是啦，我邻居那只猫时时整到我笑的。
Why? What does it do?Tell you jokes?
哎呀，你有冇搞错啊？猫边度会讲笑话噶？嗰只猫时时中意玩自己条尾。嗰日喺沙发上边，为咗追条尾，唔小心就跌咗落嚟啦。嗰个样真系滑稽啊 ！That really cracks me up.
That is cute. Animals crack me up too. They do all kinds of silly things.
冇错，好多小动物都好可爱嘅，时时有啲特别好笑嘅动静。我就准备养一只宠物啦。
Now, that idea cracks me up. You don't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a pet.
哼，我想养小动物有咩好笑啫？好多嘢我都可以学噶。
李华， you look like there's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Come on, fess up.
我系有啲嘢想话俾你听。诶，不过你可唔可以先解释下乜嘢系 fess up？
To fess, F-E-S-S, up is to confess or admit something.
哦，原来 fess up 就系承认、坦白嘅意思。好啦，咁我讲啦。你仲记唔记得我讲过想养一只宠物噶？我去咗流浪动物收容所，而且仲领养咗一只猫仔啊。
That's great. But does your landlord know you have a pet now?
这个就是我担心的地方啦，我还未敢告诉我的房东听，我怕他知道了我在屋里面养猫，他会很嬲啊。
Why? Aren't you allowed to have pets in your apartment?
其实
Come on, fess up!
我们可以在公寓里面养宠物，但是我们应该先征求他的同意之后才可以的。
And you didn't ask the landlord first, did you?
冇啊，我就系冇先问过佢嘅意见，所以我而家先至担心咋。
Well, you'd better fess up to him soon. It's better if he finds out from you. Otherwise, you seem dishonest.
你讲得冇错，如果俾佢发现我先斩后奏，佢讲唔定会踢我出去啊。我谂今日晏昼我会话俾佢听，希望佢答应俾我留低我只猫仔。I'll fess up to him toda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 ，to crack somebody up， 意思就系指令到其他人发笑，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fess up， 就系坦白承认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